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十三节，我们要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牧师还是鼓励你们能够带自己的圣经，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前面的经节，那程序单上可能就没有。那你们座位前可能也许有圣经，那就请你打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十三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起音来念一次。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一起来。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我们今天在这里，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得着力量，能够学习如何的来爱神，并且学习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为我们罪人所受的忍耐。那我们在这些的功夫上，在这些的真理上，能够听到了就因信真道的接受，能够得着救恩。神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即将要离开我们回到国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都求神你恩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的地方所听到耶稣基督纯正的真理，能够回到家中反复的思想，让他们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能够学习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神。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在上一个主日呢，我就是曾经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写这个书信给这些的信徒，当然是写给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能够听到神话语的人，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的那个日子呢，会有一些不法的人就起来，他们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的九节到十一节，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还有一些虚假的歧视。所以异能神迹歧视在末世呢也会有发生，那有一些是，当然有一些是来自于神，可是很多也是来自于撒旦的运动，要在那些沉沦的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可是这一群人是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能够让他们得救，所以呢，神就给他们发生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那我上个礼拜也曾经提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一个最悲哀的故事，就是比拉多，他有这个福分站在耶稣，或者是耶稣站在他的面前，这个真理站在他的面前，他都不愿意接受，他也不能够接受。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你是以色列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是你说的。那我是王，我是为这个原因而生，也为这个原因来到这个世界，我特别是要为真理做见证。这位真理来为真理做见证，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呢，就会听我的话。意思说，不属真理的人就不会听真理的话。那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说，真理是什么？你在真理的面前问真理是什么，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说了这句话呢，他就出去跟犹太人说，他就对犹太人说，我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不过呢，既然你们要杀他呢，也怕我不是所谓的就是该杀的忠臣，那我就牺牲这个真理，然后就让你们去钉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打开新闻，这最近有一句话在美国当中是很流行的，叫做 fake news。fake news 虚假的新闻，你只要打开这个 fake news，都不晓得到底真理是什么。然后最近你又知道世界局势，在那个土耳其的那个阿拉伯的领事馆在土耳其，是不是？那大家都逼，到底是真正发生什么事？那大家都是找代罪羔羊，推来推去，只要有人代死就好了。那什么是真理？我们在活在这21世纪，这个是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你只要 Google 都可以查到很多东西的，那网络的那个影片都可以把你一举一动都照出来的，还是照不出真理来。大家都编造一些所谓的 fake news 虚假的新闻。可是我们在这个神，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是神，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否则他也不配做神，他也可以被你我给骗过的。那是什么呢？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在面对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有选择走中间的立场，选择安全的选择。我们不是选择相信真理，我们就是选择相信虚谎的事情。当我们拒绝真理的话，我们就是相信虚谎，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信从虚谎。耶稣曾经指责那些不信他话语的犹太人，他只说了这句话，在约翰福音这么说，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倘若呢，神是你们的父，你们犹太人都说神是你们天上的父啊，那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来是出于父的，也是从神来的，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就是说神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话，听我的道。他不能，一个人拒绝真理到一个地步，真理在他面前他都没有这个能力来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呢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耶稣接着说，这个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是说谎的，是出于自己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不能不说谎，他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亲。 所以神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真理跟谎言是不能相容的。真理就是真理，虚谎就虚谎，不能相容的。属神的毕竟会接受真理，属魔鬼的呢，一定会接受谎言。那所以呢，我们不要再骑墙派，没有人可以在真理跟谎言中走那个安全的路线，骑墙派，没有人可以这么做。所以希望呢，你们能够把牧师的话能够听进去，因为今天的我的信息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真理的日子，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是非不分的世代中，很少人能够为真理来坚守，很少。那保罗呢，又讲了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讲的非常的有趣，很多人常常用这句话呢，对那个慕道的人传福音，就用这句话。他说什么？我念给你们听，在罗马书第一章的20到25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不要说你没有听过福音，就从造天地以来，神在万物中，你去看这万物呢，他的永能跟神性是你我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你人无可推诿。你我有一天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找借口说，啊，神啊，你没有冒出我面前让向我显现，所以我不相信有神。神说你去举头看，低头去看，这创造的是美好，你不可推诿的。因为他们虽然明明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成了虚妄，无知的心呢就昏暗了，他自己还称为是聪明，反成为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呢就变为偶像。所以人就很喜欢造一些偶像，把神不朽坏的变成造成一个会朽坏的偶像，无反复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到一个地步就任凭他们，就是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理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去敬拜侍奉那造物的主。他说主是可称颂的，一直到永远。他说阿们。我几年前有一次去，就听一个美国牧师讲这篇的信息，他说很有趣的，保罗在这边呢指出人造的偶像啊，事实上现今在美国呢都实现了。那他是这么讲哦，当然是他是这么解释哦，他说这边说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呢，说仿佛是朽坏的人，就是把一个人造成个偶像。他是描述说必朽坏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教会也很小心，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些所谓的宗教活动呢，不知不觉也在造偶像。他这个说必朽坏的人是指什么？当然这不是圣经讲的哈，他只是这么来说一个现在的在美国的现象。这个必朽坏的人，他是说好像圣诞老公公。我们原本是在庆祝什么？圣诞节是耶稣降生的，这个是 Christmas， 是很神圣的日子。结果你现在跟人家讲圣诞节都讲什么？圣诞老公公。都讲圣诞老公公，都忘了是耶稣的出生日子，天天都想着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公就是必朽坏的人嘛。你如果去看好多问他小孩子，哇，把圣诞老公公神化了，是不是？一个不晓得是不是有真正这个人啊 ，Santa Claus。然后他说，飞禽呢？飞禽就是鸟嘛，鸟类的。说我们本来是在庆祝感恩节，可是我们感恩节想到的不是说献上感恩，我们都是想什么？想的是鸡，火鸡，飞禽。所以提醒我们啊，我在牧师在反复强调，这不是 就圣经是这么说哈，就是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实际生活中有一些我们原本动机是好的，久而久之，因着人的心的刚硬呢，就用一些东西来取代了那个所谓的好的动机。本来感恩节好好的，大家现在没事想到感恩节，这脑子是想到火鸡。然后走兽呢，很有趣的，他是说好像那是兔子，兔子是什么节呢？复活节。我每一次复活节的时候都什么？都是捡兔蛋哦，或者兔子哪里会下蛋？都是兔子去那边放那个蛋，是不是？在美国，我讲是美国哦，在台湾大概没有什么过这什么复活节去捡那个蛋的，都想到兔子。复活节的 Bunny， 好 ，Good Friday， 我们都想到这些。然后呢，最后一个呢是最近要发生的哈，就是万圣节，说是昆虫。万圣节就是 Halloween， 最近的。本来有些人说原本是好像跟圣经也有点关系，我不晓得他怎么扯到有关系，叫万圣节。听起来是蛮好的，圣节，对不对？万圣的节日。结果呢，你去万圣节，你看到都是挂出的都是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哦。我们最近有机会，比如说去接那个我们那个姐妹，她也要快回到国家了，汤姐妹。我们去她家接她家的时候，路标就是走这个 Peace Heaven 路上呢，就是有一个 neighborhood， 有一个人家是一道木板的围篱笆墙。最近呢，墙上挂了一大堆骷髅啦、蜘蛛啦，挂了一大堆哈、哦，要过那个万圣节。那我就看到那个，就是到他家的就左转。你现在看看每一家是不是？我们那个社区有一家蜘蛛，不知道挂了多少只哈、哦，那昆虫爬满了房子。原本是一个节日，现在都什么都想到的是昆虫。你我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真理？那保罗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神学家，有人可以说他有很多的神，今天换今天的话，他有很多所谓的 PhD 的这个 degree， 他是伟大的神学家。可是他在所有的书信的教导中呢，他保持一个平衡。他也不是，他前面呢都是讲很神学的教义理论，可是他书信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到应用。像今天一样，这段书信前面讲的是说主再来令之前那个预言的这些神学的理论，然后他到最后呢，你如果这些圣经真理的理论你如果不能吸收在每天生活中来行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用的。所以保罗，你读他的书信前半部呢都是这样子，后面呢一定讲到怎么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保罗是把主再来的预言呢，在前面讲呢，就转变成说主耶稣基督的确是要再来，那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房子卖了，去找一个山上等着耶稣来？当时的确很多人这么做啊。他说不是，你就要把主耶稣预言，要再来的预言，在实际生活中要活出来。你就不要把世界的东西抓得太紧，有一天会走的。你要活出来。那他在前面讲到敌基督的来的时候，有一些虚晃呢，那虚妄会来，那你要怎么应用呢？你就抓住那个真理。你唯有用真理能够抵抗那个虚妄。然后呢，他在前面对那些虚妄提出了警告，那他这边要为信徒坚守真理来祷告。在第三章就开始说，你求你为我们祷告。我们要知道主要再来的日子之前，就好像黎明这个真理的光来到之前，黎明来到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候。你我现在就生活在最黑暗的时候，真理已经不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好像真理要降临之前，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谎言的时候。 所以在我们面临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呢，我们唯一能做的要紧紧抓住真理。那什么是真理？神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书就是真理。在面对神给我们这个真理之下呢，我们基督徒有几个责任我们一定要担负，就是今天的信息的中心。牧师给你们四个责任，你们一定要担负。第一个呢，你首先要相信真理，你要愿意相信真理。在二章的13到14节，保罗这么说：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保罗在这里为他们能够相信真理呢，让神能够使真理在他们生命中工作呢，说我们应该来为你们常常的来感谢神。那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就是说，我们相信真理会有一个得救的经历，还有一个过程。首先呢，是怎么原因呢？首先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就是爱。他说主所爱的弟兄啊，当然弟兄也包括姐妹。神给你们真理，给你们救恩，是因为神先爱了你们，不是我们先爱了神。神是爱，你要知道神为我们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他在永恒的爱中的一个流露出来。因为神的爱满意到一个地步呢，就流了出来。神的救恩就是建立在他是真的爱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要帮助人，当然也是爱人，可是我们的爱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不同的因素，可是神是纯正的爱，那种舍己的爱。这个爱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的经文。神是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要相信他。那神爱世人的证据呢，就是为你我的罪来救赎，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保罗说什么？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就是为好，就是公义的人死是很少有的。或为人人死呢，就仁义的人，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是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你跟我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义人，我们也不是仁人，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还为你我死，神的爱就显明了。这是真理，真理告诉我们神爱你跟爱我。一些其他诡异的宗教呢，他们的神不爱你也不爱我的，那个他们的神是远远在上，跟你我毫无关系的。可是圣经的真理的神说，神是爱你跟爱我。神不仅是爱你跟我呢，神在你我还没有选择他之前呢，他就从起初就拣选了我们。你我能够今天有这个福分，是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选了神，是神已经先选了我们。神选了我们，借着圣灵要来感动我们。这句话呢，牧师稍微要花点时间，这句话很有趣，就是说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起初呢，圣经很微妙，就是说在神的许可之下呢，因为我们了解圣经都是手抄本传留下来的，手抄本，以前的人没有那种电脑可以那个叫 spell check 可以查字的错字没有，那以前的呢是写在羊皮卷上，那也没有像我们橡皮擦可以改来改去的，非常困难，你要了解哦。他写到底的时候很难，有时候是，所以写的人呢也不像我们今天灯火这么明，有的时候写的时候是暗暗的地方，眼睛又不好写，可能不小心有些字多加了一个字母哦，就是会意思不太一样。这句话就是这个样子。这句话呢，很多的新就是英文的翻译本呢，就翻成有两种翻译。一个是说我们和合本翻的，就是说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把你们像初熟的果子拣选了，起初或者是初熟的果子。那这个翻译是非常的好，说什么神拣选你跟我，是神从起初，圣经告诉我，神从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选了你跟我。我们还没有出母胎之前，神的预知就在那个时间已经认识了你跟认识了我。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神从起初就选了你，选了我。可是神选你我做什么？做什么？选选就选选算了，是不是？神拣选你我要做一个像初熟的果子，要来献给他自己。以色列人很奇妙哦，以色列人当时大概主要是农业的，他们种田这样子。他们种田的时候呢，有一种果子叫初熟，就是说那果子第一批的刚刚熟的，他们怎么样哦，初熟的啪一切下来去市场卖，不是。他们把第一批这些初熟的果子呢，就割下来带到圣殿献给神。初熟的果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当年神叫摩西出埃及之前，他就吩咐摩西这么说，他说你进去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的时候，就是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或初熟的果子取了来，要放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要去干什么呢？要把筐子放在神的面前向神下拜，这个就是初熟的果子。所以神从很早以前就拣选了你跟我，要像个初熟的果子，最宝贵的果子献给神。这个就是真理。神选你我不是说选了算了，要当做那个最宝贵的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我们做人，我们人都不太一样哦。有的时候呢，这个跟奉献也有点点关系，我借这机会跟你们提。在新约讲到奉献的时候呢，就讲到七日的头一日，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那我们很多人习惯了，就是说奉献是就是说补交的哈，就是说我拿了薪水月底，然后奉献这个月的。就是说我已经看到了嘛，那个才，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意哦。因为初熟的果子是怎么样，他们第一批的谷物你割下来有没有第二批还不知道哦，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很伟大的地方，他不是说哎呀神啊，我真的是要奉献给你，我今年年底 谷物全部收集之后呢，我把最后一批给你，因为我前面已经在稻子里，我至少确定我可以吃得饱啊，可以养家糊口。我就是用现有的给你也不错了，有些人给都不给的也有。所以，可是出熟不是这样子，出熟是说神要你把第一批，你还不晓得有没有第二批、第三批，把第一批给了他。神就赐福给你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真理。所以呢，我们信主之后，我跟师母，我们在很久以前就操练，因为我们工作是比较固定，就是说知道月薪是多少，不像餐馆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月，除非我月中就被人家开除，哦，就没有果子了。那当然是月初，就是一定要把要事先给，这个是出熟的果子，你还没有第二批、第三批的，你等到奉献最后一批的时候，你的信心是看在前面这几批，这个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就出熟的果子，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你我，神不是因为你我做出什么好行为，看到了成效了才选你。神是先选了你，对你我有这个信心，认为你配我拣选，我选了你，你必定有成效。这个是伟大的拣选哦。我们有些人把那个预定论、拣选论呢，就当作是一个完全曲解啊。神选了我就整天就在那边无所事事嘛？不是，神选了你，因为他从起初已经看到你的结束。这个是神伟大的地方，这个是属灵的真理。那接着呢，神要使他们成为圣洁，因为你们因信的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是你我被神拣选，当成出熟的果子之后，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就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有两种的成圣，一个是位置上的成圣，就是说当神选我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神的儿女，我已经是圣洁的，我是位置，这个位置不能动摇，我就是圣洁的。然后呢，实际上呢，你我可能都还很糟糕，可能比不信的人更糟糕，以世界的标准。这种圣洁叫做我们经历上的成圣，你我要在位置上的成圣呢，要逐渐走向经历上的成圣，这个是一个每一天生活必经的过程，让我们每一天生活更加的圣洁，被神、被环境来磨成我们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圣洁。这两种成圣呢，都是圣灵要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也要因着你我能够相信，最后我们的灵魂体就要得救。这个呢是成为圣洁，我们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阶段。信主报了名，天堂的门票拿到就算了，我们生活要经历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当一个圣洁的生活，对那些虚晃污秽的东西就产生一个敏感，你可以分辨。然后呢，接着呢，神就呼召他们，神要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神是借着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我们，神要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要不断的招我们走向这个我们所谓的救恩这个道路。神命定了我们是要靠着救恩来得救，神也是命定了我们要因为相信这个救恩，然后成为圣洁， 走向这个得救的这个途径。神不断的在呼召你跟我，常常提醒你跟我，我们要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所谓的，他这是什么？走到你们今天这个地步。神要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向前走。最后呢，神就赐给他们荣耀，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神要将他在永恒中的这个荣光呢，赐给你跟我，赐给你跟我。这句话呢，事实上有一句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这句话，就把我这边讲的几乎是做了一个总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这么说：因为神所预先所知道的人，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他就预先定下他儿子的模样，就耶稣基督的模样，使耶稣基督呢，在所有弟兄做长子，做那个标准。那预先所定下的人，神就招了他们来，招了他们来呢，神就称他们为义，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他们身上。所称为义的人呢，神有一天要叫他们得着那个荣耀。这个呢，就是你我要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来这边不是听一个人的道理，道理是常常在改来改去的，真理是永不更改的。这真理就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神在他的永恒中呢，要用圣灵来带领我们成为圣洁。神不断的呼召你跟我。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有的时候比较辛苦，有些事情不能做，想要做的时候，神就是好像在呼唤你，提醒你，说你今天到这个地步呢，是怎么一回事啊？有的时候想要发脾气呢，神就提醒你，好，你今天这个地步。然后呢，神要有一天把他的荣耀赐给你跟我。那这个是呢，相信真理。第二个呢，很快呢，就是我们要维护真理。二章十五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你们所领受的教训呢，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呢，都要坚守。我们要在神的真理上，我们相信之后要维护。圣经在神学院有一门课叫做就是副教学，叫英文叫 apologetic。那这句话呢，我当初去神学院的时候，或者读那些书，读到这个字，我就说这什么 apology 哈，好像抱歉，很同一个很接近的一个字哈，英文叫 apology 啊，抱歉。那 apologetic 是副教，就是说我们维护真理呢，我们不需要为真理向人家来道歉，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真理啊冒犯了你啦，不好意思哦，不需要，不需要，我们是维护真理。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教训呢？我们就是要维护这个教训，历世历代传给我们的教训。这些教训有起初是口传的，起初是耶稣基督说出来，门徒听到，后来门徒再讲给其他的人。那其中呢，有些门徒呢就把它写下来，好，信上所写的。圣经就是这样子来的嘛，起先是耶稣讲的。我讲新约，然后呢，使徒们有些写下来，有些传给人家，像路加，他没有跟过耶稣，他也是听到的，去考察了，写下来了，他就写下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圣经，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神来的教训真理呢，我们要维护。那如果我们不相信， 我们维护什么？你维护什么？你刚才讲了，哎，我维护什么？我也不晓得维护些什么。所以我们所要相信，所以呢，牧师有一个负担，就是因为主崇拜的时候，我们就花很多时间都是讲圣经啊，歌唱不太多啊，就是那讲圣经笑话也讲的很少，那其他事都少讲一点，主要就是希望借这个很短的时间，把这个维护真理这个教导来告诉你们，你们要懂得什么是真理，你才知道你在维护些什么。还有我们主日学，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把圣经用清楚嘛。那我们礼拜三的查经也是，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圣经。就是如果你我对真理都不晓得是什么，你在维护什么，你还不晓得做什么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呢？你维护真理上有要做到，就是站立得稳。我在真理上站立不动摇，站立住。神说的是真理，我就说是真理。然后呢，我要坚守持守。原文的意思说，我要把它抓得紧紧的，抓到一个地步呢，真理不会从我的手上溜掉。我先站住，然后我要抓，把这真理抓得紧紧的，持守。坚守，不要让真理从我的手中就溜掉了。这个是他原来的意思啊。我们要为真理要来维护，尤其在这个世代呢，是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什么是真理？我们要维护，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应用。他在16节到17节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当我们相信了真理，懂得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为真理能够站立得住，抓紧维护了呢，我们要把这真理应用出来，应用出来，不要光说不练。雅各就是这么说哦，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意思是说，当我们这边听到了、相信了、也维护了，我如果不做的话，就自己骗自己。我们要行道。把神的真理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应用出来，所说的就是善行善言。我们要在行为上是好的，善是好 ，goodness, good。我们在言语上也是要好的，行为跟言语呢，就是嘴巴说的话呢，是不可分的，啊，不可分的。你我的行为跟言语。有些人是拼命做不知道怎么说，有些人是拼命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都是不平衡的。人家听你说也会看你怎么做，行为跟话语是不可缺的，这个是只有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加上话语呢，我们就有见证。你要相信真理，维护真理，最有效的，你要把真理给活出来。我上次说过，我们对不信的人有五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本就是基督徒福音。人家就看你的有没有把所谓的福音的真理给活出来。我也曾经提到英国的甘地，当时在事实上你要了解，那个时候那时候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那英国在印度很大的影响啊。那英国那个时候呢，基督教是应该是最也是很兴旺的时候。 英国那个时候是日不落国嘛，照理说印度呢应该是基督教的基督徒很多的国家才对，可是甘地很受到很多的影响。甘地说：“我喜欢你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我不喜欢基督徒。”他这句话就够了。你们说的是光说不练，你们说的都是你们一群都是所谓的虚假的人，你们不知道什么应用真理，意思是这个样子。你们讲的耶稣基督太好了，我好喜欢，我都愿意接受。可是当我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是好像浇了一盆冷水一样。所以像印度，你就知道现在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你要了解我们基督徒在真理上，我们怎么坚守呢？我们自己先相信了，我们懂得维护了，我们要把真理应用出来，应用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引用中国的那个话，灰信非基督徒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把你我看得透透的。那当然我们要了解，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我们要承认，可是我们至少要想尽办法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做得好。这边应许什么？神就要坚固你们，神要保守你们，只要你们愿意去行善，愿意说些造就人的话，神就要坚固你们，要把那个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要赐给你们。这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应用真理上是我们好像是孤军奋战，神要帮助你跟我，帮助那些愿意应用真理的人。那最后呢，就是要把真理分享出去，分享出去，分享出去呢，在第三章的一到五节，就说神的教导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是非常合理的，是充满属天的智慧的，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可是当我们相信了这个真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维护些什么，那我们也慢慢的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我们必然要把这个真理分享给别人。我们绝对不能跟别人传福音，传那些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不行。我们不是人家常常说什么 salesman 啊，就是出售员啊，人家最嘲笑的 salesman 是最嘲笑就是叫 used car salesman 啊，就是旧车的那个，他那些人是在美国人的眼中那个人地位是最低的啊，就 used car salesman， 你去问美国人，他就知道在说什么 used 就旧车的那个出售员，因为他从来不开自己卖的旧车，你知道，他从来不买自己的旧车的，那你就知道了。那我们不能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我们不能把车子卖给人家我们自己都不敢开的，我们都不相信的。那我们也不能跟人家分享我们都不维护的，我们圣经啊，人家攻击圣经真理关我什么事情，我也不在乎，那你怎么跟人家分享啊？你不能保护维护，你就不能分享。我们不能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我们都不去运用的啊，这都是理论，高谈阔论，我自己都不去用，我怎么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们跟人家分享真理的时候呢，是你我内心要省察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我要确定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了福音，我是不是福音好好的维护了，我是不是尽量的在我生活中活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你才能够跟人家分享。我常常说，实在是圣经的话呢，实在是太宝贵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应用的。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得太美好了，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做父母的，做员工的，做老板的，主人不能欺压你的那些仆人啊，仆人呢不能只在主人面前那么殷勤，在私底下面偷懒都不行。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是一个关系的真理，是个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理论，是关系。这关系是建立在神跟你我之间的人的关系，这关系是建立在你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从你最亲的人，就是你的配偶开始，然后你的儿女、父母、同事、其他等等等等等等的，这关系太重要了。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呢？你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真理的面前呢，关系是最重要的。我要相信，我要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我要跟人建立很好的关系，还是我看到这个人就不顺眼？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应用？如果一个关系不好的人，那你如何跟人家来分享这个美好的福音？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呢，牧师就多花点时间，语重心长的就劝你们，我们来到这个真理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爱神不够，我们爱人也不够，我承认我的不足。可你承认不足是说那就算了，可是我要尽量维护这个这种不，就是说维护这个关系，想尽办法，我愿意走恶理的路。圣经常告诉我们，愿意走为人家走恶理的路，做丈夫的要走恶理的路，多爱你的妻子，你一定要。因为神呢，把男人当作头，不是摆在那边出风头的哈，好看的，不是的。头就要有头的功能，因为头是代表这个家庭。那你做这个家庭的头呢，你一定要主动的知道如何的来去爱你的妻子，毫无条件的。圣经告诉我们，就要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教会没有圣洁的，妻子也没有的，绝对没有。可是你要懂得去爱他。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教会走了不知道多少里的路，最后走上了十字架。那我们可能爱妻子还没有爱到那个地步，为妻子走十字架啊，可能都还没有。可你至少要走一点。那同样翻过来讲，妻子也要顺服丈夫，就好像教会要顺服基督一样。那不是说哦，丈夫多完美了，值得我顺服，也不是。可是你就是凭着说，我就是顺服我的先生，只要在合情合理、不违法、不违叛神的旨意底下，我就顺服他。可能他的意见跟我不太一样，没关系。这个的时候呢，真理就在这个家庭中被建立。神不赐福，神都要为自己来负责的。如果一个先生爱妻子到一个地步，一个妻子顺服先生到一个地步，家庭会破裂的话，那我相信真理可能就不太存在了。真理就不会存在。神就告诉我们，就是关系是这样子。所以我只能做牧师要，因为呢我们对一个外来的人做见证呢，一个我们的行为就是从家庭就出现，家庭出现。那家庭中就是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丈夫跟妻子。那当然细节啊，怎么带孩子又是一回事。可是呢， 我的负担就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我听到的，你们都是夫妻两个人，一同走向这个真理的道路，共同的相信真理，维护这个真理，共同的来维护，那彼此共同的来应用这个真理在你我的身上，夫妻的身上，最后呢，能够跟人家分享真理，这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黑暗的日子中，神要我们坚守真理这个日子。如此做的人呢，就蒙福，蒙福。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神啊，不是我们有多好值得你爱，就是因为你多么的美好，你选择了爱了我们。就是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的信息提醒讲话语讲道的人，也提醒听到的人，让我们能够站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相信的有多少，我们为维护真理我们摆上了有多少，我们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与每一个人的关系上，我们到底应用了多少？那我们有多少时候能够与人分享神在我这个罪人上所做的那美好的工作？我们到底分享了有多少？啊，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不足，可是求神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肯的心，神你就要使用。你就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坚固我们，把那个安慰赐给我们，把那个美好的盼望赏赐我们。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